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今天星期二，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日，节目中我们要谈谈特朗普总统如何帮忙助选，而且这次的选举似乎是对特朗普的公投。特朗普总统说他不想因为制裁伊朗而让油价上涨。中国举行了首届进口博览会，不过呢，有些人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跟习近平的通话玄机重重，美中贸易战是打呢还是停呢？节目中我们听听专家们的分析。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11月6号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日，这个投票的结果对美国的政治影响重大。星期一，在中期选举的前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前往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还有密苏里州参加竞选活动。中期选举这一次被认为是到目前为止对特朗普总统执政的最大公投。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特朗普称民主党候选人是社会主义者。他在讲话中告诉台下的群众，周二是他们向民主党报名发出信息和制止激进抵抗运动的机会。在印第安纳州维恩堡举行的第二次集会上，特朗普继续这个主题，声称如果激进的民主党人掌权，他们将破坏经济和我们国家的未来。他还呼吁与会者投票支持共和党，结束民主党人对美国主权的攻击。星期一，前总统奥巴马在维吉尼亚州北部表示，我们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是由投票决定的，这被视为是对特朗普和一些著名共和党候选人的含蓄批评。奥巴马说，我在全国各地看到的是这种大觉醒，在这种大觉醒中我感受到了希望。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预测，共和党人将保留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尽管一些关键的竞选从统计数据上看是旗鼓相当，但是呢，民调专家提到，最近几天更多的众议院选区向民主党候选人倾斜，他们预计共和党人将失去众议院多数党地位。这样的结果将阻止总统让国会通过关键立法的能力，并且会让众议院各委员会主席的大权落入民主党手中，而这些民主党人肯定会对特朗普行政当局展开一系列的调查。那么星期二要举行的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可以说是备受关注，民主共和两党都是做了最后的努力。那么国会中期选举有什么主要看点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美国中期选举呢即将在星期二来举行，那么美国选民呢除了在这一天将选出一个新的国会的组成之外呢，同时也将对特朗普政府上台2年左右的时间来进行一个评分。因此这一次的国会中期选举呢可以说是备受各界的关注。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历史上呢，如果在这个没有与总统选举共同举行的情况下，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以往都是比较低的，不过在今年呢这个情况相当的特殊，两党目前都是极力的催票，希望选民能够站出来投票。因此呢，这次在这个备受瞩目的情况之下，以及两党的催票之下，今年的投票率呢很有可能会创下历史性的破纪录的新高。因此可以说是这一次的中期选举的这个最大的看点，第一个就是民众的这个投票率。那么如果成功的将这个选民能够催出来投票的话，第二个看点呢则是很有可能大家所谈到的，也就是这个美国媒体时常谈到的，是否会出现民主党获得大胜的这种所谓的蓝色浪潮的出现。那么是否这个民主党能够有能力或者获得足够的选民的支持，来使得众议院能够翻盘，由目前的由这个共和党控制的情况下转移到由民主党来控制。那么在过去这个周末，也就是选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民主共和两党重量级的政治人物都纷纷站出来，来为他们的这个候选人来站台。我们来看一段美国之音所制作的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他的共和党同僚保持在两院的多数优势，而民主党人则寻求打破垄断。周日在乔治亚州的竞选集会上，特朗普提醒他的支持者，如果共和党在国会失利，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这次选举将决定我们能否在我们创造的非凡繁荣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你看到周五的数据了吗？你看到了吗？或者让激进的民主党人对我们的经济和未来造成巨大的破坏。
Wrecking ball to our economy and to our future.
周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一场支持印第安纳州民主党参议员乔·唐纳利的竞选集会上嘲笑特朗普说，在为富人签署巨额减税协议后，他现在想帮助普通人。
当他们试图用这些事情分散你的注意力时，他们正在无情地欺骗你们。他们会说，看，看看，移民大军，移民大军。与此同时，他们正在为自己的亿万富翁朋友减税，看看看，可怕的东西。而同时，他们正在破坏你的医保，你们不能上当。
They're sabotaging your health care. You can't fall for it.
政治分析人士和民调结果显示，民主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机会比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的机会要大。周二，选民将重新选出众议院的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5席。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一次在这个国会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的目标是希望能够继续这个守住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呢，则是目标集中在能够将希望能够将众议院翻盘。刚刚在报道当中所提到的435个众议院的席位都要进行这个选举。那么这当中呢，只有48个席位的这个48个选区呢，目前是列为所谓的战场区，也就是紫色选区，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是势均力敌的状态。那么这48个席位当中呢，有25个选区呢是在2016年民主党的克林顿获得胜选的地方，因此民主党方面呢是非常希望能够借由这股这个胜选的势头呢，能够继续获得在这个选区的席位。那么目前呢，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是有193个席位，因此他们如果要重新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必须要获得重新增加至少24个席位，他们才能够重新掌控这个众议院。不过呢，在这个各方的分析目前呢是看来这个民主党这个胜算的几率呢是相当的大，不过呢即在经过2016年的总统选举之后，所有的预测呢都必须要等到投票结束之后才能够做出这个比较准确的这种分析和报道。那么美国之音呢也将在星期二晚美东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钟，也是北京时间的星期三早上10点钟，特别制作了一组这一档这个中期选举的特别节目，为观众朋友来分析和这个介绍中期选举对于这个美国整体政治还有这个全球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也请观众朋友来锁定。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寨。
好的，我们感谢易华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民主党在这一次的中期选举里面，他们的竞选的主轴呢就是医疗保险，这引起了美国选民的共鸣。因为呢，选民认为医疗成本的上升是即将到来中期选举的这个首要议题，而且呢事关人人的生命。所以呢，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今年参加竞选的一些民主党人，比如纽约国会议员候选人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都支持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提出的全民医保法案。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输给了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计划将联邦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年龄阶段。这项由政府资助的医疗计划目前仅覆盖老年人。其他一些民主党参选者，如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候选人欧洛克，支持参加联邦监管以降低医疗费用，但他们并不要求政府全面接管医疗。这些不同的改革方案的共同之处是要求政府管理保险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这会真正控制或限制支付给医疗保健提供者的费率。共和党人的理念与平价医疗法案相反。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指责奥巴马政府想要建立政府控制的医疗保健，以掌控国会。 随着废除奥巴马医改失败以及医疗费用上升，一些共和党人现在表示他们支持平价医疗法案的一项主要内容，即保护投保前已患病的人，如心脏病、糖尿病或癌症。批评人士说，他们突然改变立场来支持这个议题，这是很可疑的。四个倾向保守的州还将就扩大穷人的医疗补助覆盖范围进行投票，这要求联邦政府提供 90% 的资金。共和党人认为，在全民医保可能导致增税和保险覆盖受限的前景下，公众的支持将明显下降。
当由政府控制医疗成本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它现在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代表3亿美国人做出决策。
即使民主党人在下周二的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他们可能也没有足够的票数通过主要的医疗立法，但选举势头可能会增加人们对折中办法的支持，这就是控制成本，同时促进私营部门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一，美国政府对伊朗的石油产业和金融业重新实施制裁，这是履行特朗普总统过去做出的承诺，取消伊朗根据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协议所获得的利益。但是呢，他对记者说，他想在限制伊朗石油的主要进口国方面做得慢一点。特朗普说，这跟伊朗没关系，我可以立刻让伊朗石油降到零，但是呢，这会震荡市场，我不想让油价上涨。星期一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跟财政部长姆努钦一起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政权可以选择，他可以做180度大转弯，从非法行动转为正常国家的做法，也可以让其经济崩溃。制裁决定重新禁止外国购买伊朗石油，石油是伊朗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官员说，有8个国家享受短期的豁免，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彻底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蓬佩奥说，美国将给予中国、印度、意大利、希腊、日本、韩国、台湾和土耳其制裁的豁免权。这些国家过去6个月中已经极大减少了购买伊朗原油。这8个国家有2个已经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并且在制裁期间不会再次进口。上述8个国家构成伊朗石油买主的大多数，目前还不清楚这个豁免何时到期。另外，美国国务院跟国防部星期一宣布，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将在11月9号在华盛顿举行。美方东道主是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中方代表团首要官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在海湖庄园发起了这个谈判框架，以便在关键的外交跟安全问题上扩大合作领域，并且减少分歧。美中首轮外交安全对话2017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二轮对话本来是在今年10月举行的，但是被临时推迟。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外国政府跟工商界本来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在中国首届在上海举行的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上，就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宣布一些具体的措施。可是呢，习近平星期一的承诺很让一些人感到失望。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上海分会主席戴开乐说，我们今天一直等待习主席向世界宣布未来几天将开始的改革，但是我们想听到的改革，比如落实改革的完整步骤以及明确的时间表，却都没有提出来。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习近平承认中国还有改善的空间，但是他也强调，那些抱怨中国商业行为的人不能像手电筒那样只照他人不照自己。在美中贸易摩擦持续之际，习近平承诺要扩大进口。他说，中国将在未来15年进口多达30万亿美元的商品和10万亿美元的服务。去年中国进口了 1.84 万亿美元的商品和4580亿美元的服务。数以千计的外国公司来华参展， 在星期一的开幕式上，除了习近平以外，肯尼亚总统肯亚塔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在大会上发言。肯亚塔也提到同华盛顿类似的担忧，他说但是呢，双方的贸易严重的倾向于对中国有利，因此呢，必须要纠正贸易不平衡，确保更公平的贸易分配。尽管中国在过去40年里声称坚持开放和进步，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体。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关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的排名中，中国在62个国家中排名第59。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越演越烈的美中贸易战上个星期呢，见到了一丝曙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半年来的首次通话之后呢，宣布两国将达成一项非常公平的协议。习近平建议双方展开磋商，推动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然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贸易战的问题前景似乎并不是两国元首宣誓的原则那样简单。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两国谈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也表示，如果中方不满足美国的要求，特朗普将更猛烈地对待中国。那么有关于习近平跟特朗普这一次的通话，可以说是玄机重重，而且美中贸易战到底是打还是停呢？种种的问题呢，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中访问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探讨，一位就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外一位是历史学者也是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那么谈到了白宫没有就特席通话发表声明，而只是转述了特朗普的推文，中国的官媒报道比较详尽，并且特别注明习近平应约与特朗普通电话。中国人特别强调哪一方主动的问题，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请教嘉宾，这个特朗普跟习近平他们已经半年没有交流了，这次通话是谁主动要求的呢？那么主动是不是就表示是有求于人呢？关于这点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那一般人就会认为现在美中贸易战处于僵持阶段，哪一方要是扛不住了，哪一方就会主动求和啊。那么因此呢，你看中方的报道，他特别强调习近平是应约和特朗普通话，那表示呢这个习近平中方处于主动。那不过也有小道消息说，这次通话实际上是中方主动，在下面中方首先做了沟通，美方对这个事情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那特朗普的讲话呢，他主要谈到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非常非常糟糕，现在着急达成协议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那么这里就是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这里没有说到底是不是美方主动提出要这个要谈，但是呢在我看来，那是这次应该说也是美方主动要求的，只不过一方主动要求并不意味着这一方陷于被动地位，所以特朗普要特别要说明是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更急于谈判，因为打贸易战说到底它是一种手段，美方打贸易战它是希望以此为手段迫使中国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做出某种结构性的改变，如果因此我们在考虑双方哪一方处于主动哪一方处于被动的时候，我们主要要看在背后他们双方有些什么动作。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中方确确实实是在这个若干经济问题上的政策上做了些调整，包括今天开的中国首届这个进口博览会，那习近平讲话还专门谈到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保护知识产权等等。那么这些都是美方打贸易战所提出的一些要求。此前我们也知道中国已经提出过他们的一些方案，其中也谈到在美国提出的一些要求，哪一方面现在就可以做到，哪一方面过一段时间可以做到等等等等啊。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呢，虽然这次仍然是美国主动提出这个谈判 主动提出达成试错达成协议，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在这个贸易战中间美方处于被动的地位。另外呢，你看特朗普讲话，他还是也仍然留了一个口子，他还是说如果这次谈判那个不能达成那个协议，那么这个他就美国就会对这个中国的另外267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等等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情况呢实际上和这个过去整个双方的态势和过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那么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之后呢，美中关系出现了全面对抗的姿态，现在为什么出现了峰回路转？不仅是两国元首约谈见面，而且还要宴请，似乎是大有握手言和一举解决贸易战僵局的前景，这是为什么呢？关于这点呢，时事评论人士张立凡他说，
我觉得这次通话其实就是各取所需。这个在当前这个形势下，一方面呢是为了美国的中期选举博拉点选票，另一方面呢是为了摆脱目前这个体制内外的这种困境，所以呢这个双方在这个时候呢各自有一点表现。但是呢你也要注意到，就是这个通话完了以后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门马上加紧了对就是对中国的企业偷盗美国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开始调查这些事情。那么这边这个中国这边呢，当然我们看这个进博会今天也开了，开了以后这个讲话来看也还值得研究。目前当然你说谈判的态度很迫切啊，我觉得中方可能迫切这个事实，但是诚意到底怎么样这个还没明确。就是双方在这个通话之后其实各自的表现并不能够让人太这个盲目的乐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股市在通话之后暴涨了一天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终极的结果。所以我看有些人也是比较短视那现在看这个进博会呢，这个政冷经热，这个西方七国首脑都没来，当然是来了不少企业，据说有130多个国家的企业来了。那当然我们关注的还是今天这个中国领导人在这个进博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呢就是我让我想起此前一个是在东北的东北执行的讲话和在广东执行的讲话。那个时候我们上次节目分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南辕北辙，有些错乱有些分裂这么一个状态，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正要讲说或者讲做的。这次这个讲话我感觉也是比较的南腔北调，一个呢就是自力更生这个旧调又在谈但是其他的心意也没有。中国领导人谈判的这个愿望很迫切，很想改变这种情况，但是呢中国自己体制上的问题恐怕得不到解决。
另外一方面呢，也谈到了就是有网友认为一旦中期选举投票站关闭的话，特朗普对于习近平的态度就会冷下来了。他认为特朗普跟习近平之间最近的升温只是特朗普的选举语言而已，是这样子的吗？对这点呢，张立凡他认为，
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这次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川普先生他现在所要当务之急可能就是要解决这个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选票以及这个在国会的席位。那么这个情况我也看了不少的统计数字，包括最新出来的若干个州就是先行投票出来的一些数据，所以我感觉可能这个川普先生他做的这个通话跟中国的这个通话来讲，可能对于那个共和党的选情有利， 啊，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点，就是川普在这个时候放低了一下身段，然后也给美国的选民们描绘了一个这个比较这个乐观的前景，这样呢可能有助于一些个摇摆的州或者摇摆的选民啊，在这个时候选择投共和党的票。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未来啊，川普政府和川普先生本人的连任以及他政策的连续性，那是有比较多的好处。当然中共呢还现在可能虽然也担心啊，因为现在中共也是竭尽全力在这个关注甚至介入美国的这个选举，但是呢他们也担心在这个时候如果那个彻底得罪了川普的话呢，下面的这个元首会面和以及这个下面的中美贸易的谈判就不好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跟中共做一些沟通的话，中共跟这个川普做一些沟通的话，那么免得日后搞的关系过僵。所以呢这个呢当然也取决于这个徐先生在体制内所处的这种困境，就是说已经体制内出现了相当多的不同的甚至反对的声音，他必须应对这些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跟这个美国修好关系啊，修复一点关系，或者跟川普有些过人沟通的话，那么可能对于摆脱他目前的困境有一定的用处啊。那么但是现在看双方可能都没有足够的诚意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美国总统还是要坚持他的原则，就是说美国至上的原则，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这些要求，或者不答应我们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大部分的要求的话，恐怕这个协议还是达不成。所以在中国这方面呢又在准备所谓自力更生啊，对手还想拼凑一个比如说一带一路式的一个经济共同体，然后来跟美国对抗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选择。然后这个选择呢他现在还比较犹豫，所以这一次这个我们看这个有一些话就消失了，比如说像什么为这个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这个方案这种话不说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像什么中国制造2025这个词儿也从这个今天的讲话里消失了。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呢，中国现在真的还没有想好下一步怎么办。现在还是处在一种纠结或者甚至是精神分裂的状态。
对于特朗普总统最近跟习近平之间的升温，是不是只是他的选举语言呢？星期二，也就是今天投票站一关闭的话，会不会又重回原样呢？对于这点呢，北京之声的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我觉得特朗普的讲话一部分是选举语言，那么因为他现在需要在这个明年投票之前鼓舞士气，尤其他要说服那些由于贸易战而利益受到损害的。”而原来又支持特朗普的这些选民，要让他们相信，这个贸易战很快就会停火，胜利在望，他们目前受到的损失都是暂时的，这样子把这部票给进一步稳定住，就这个意义而言呢，它当然是个选举语言，但是我说它也不完全是选举语言，因为第一，这本来就是特朗普自己的看法。第二呢，特朗普在讲话中间还是留了个余地，他还是说到。如果在这次谈判中达不成协议，那么美国还要继续对这个中国的2670亿美元的商品，增收关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不完全是这个选举语言。其实这里一方面反映了，固然是因为中期选举在即，所以在这个时候讲这些话是对他觉得很重要。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回顾在此前他的一些讲话，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个特朗普的讲话有相当强的这种一贯性。
谈到了这一次的习近平跟特朗普的通话，当然两国元首通话是很重要的，可是呢媒体更关注两人通话之后的事态发展，认为美国是在软硬兼施，压迫中国让步。对于这点呢，胡平怎么看呢？ 胡平说，
软硬兼施，就在这次特朗普习近平通话之后，特朗普讲话也本身也留了这么一个余地，他也就讲到如果下一次的谈判不能成功，那么美国还要进一步的增加关税。美国的另外特朗普的这个经济顾问库德罗也讲到了这一点，他也转述了特朗普的这个主张，那就是说要求中国必须要降低关税，要保护，要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停止那个国家的那个财政补贴等等啊，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双就不可能达成协议等等啊，所以这都表明了这个美方的这个在一方面表达善意，要愿意和中方谈判，同时呢也继续是在同其实继续在施加压力。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在前一天，那个美国司法部还对这个中国福建的这个晋华公司实施制裁，特别提到这所谓这个经济间谍的问题，这些呢都我想都可以反映出这个美方在施加压力。因为这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呢，自打贸易战以来，应该说中方已经做出了若干的调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除了刚才张先生谈到一些官方媒体上的一些讲话的这个口气在有发生变化之外呢，另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改革的一些措施。这个用中国的一些体制内的学者的话，那就是把贸易战这个外部压力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动力，所谓倒逼改革。在包括这次那个习近平在贸易博览会的这个讲话也体现了这一点。问题是呢，对现在对中方已经做出的改进这个和让步美方他还不够满意那么这类问题就是他美方现在是鉴于目前这个情况如果他认为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力量进一步施加压力不可能指望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因此在眼下暂时达成一种妥协，这个达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协议，是究竟是这样子呢，还是进一步的再继续施加压力，以期得到对方更多的让步？我想问题这个是目前问题这个一个纠结之所在。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究竟会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所以对这个月底要举行的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个会谈，到底能不能谈出个结果，我想我们现在仍然是看不清楚的。
对于下个月底特朗普跟习近平的峰会结果，美国是接受一个小小的胜利，然后偃旗息鼓，草草结束贸易战呢？还是说中国被迫接受城下之盟，接受美国大部分要求呢？到底哪一种可行性更大一些呢？对此，张立凡他的看法是：
我觉得当然是第二种可能性会大一些。这个从川普的性格来讲，他真的是一个克星，对中国领导人来讲，所以我想他不大会满足于一个小小的胜利，而他作为曾经的商人，他又很善于谈判，所以呢，他一定要谈成一个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那在这点上，中国手里又没有牌。现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困境，就和中共领导人在体制内的窘境，可能决定对最终可能会接受城下之盟。当然，这个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如果是非理性的分析，那就咱们就混到底，然后那个我就自力更生了咱们贸易战就贸易战，就打到底。这种准备呢，从中共领导人的个性来讲啊，就是说这种愣娃的个性也还是有的。但是现在毕竟是形势比人强，就是说现在如果中国继续跟美国打贸易战的话，恐怕体制内会生变啊。就因为这个现在既然已经集中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要定于一尊，那么也就是说，其推行的政策所产生的所有的后果，也都应该由这个领导人来负责。这样的话呢，可能如果继续这个贸易战打下去的话，他在体制内的这个处境会更加的不利。 所以呢，从理性分析来讲，我趋向于这个中方会接受城下之盟。当然，这个我刚才也讲到，中国现在还在对这个贵国的中期选举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这个美国这个共和党在选战中失利，这样呢，他认为可能会增加这个川普会的时候啊，这个中方的筹码。但实际上来看，其实这个尤其中国已经是美国两党的这个共识，所以我认为这个如果共和党胜出的话，那么这个政策会继续。如果这个美国的共和党失利的话，这个政策也还会继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确实有点就是还是不了解美国的政治和美国的国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中两国即将迎来建交40周年纪念日，可是呢，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在急剧的恶化。那么专家们怎么样看目前的状况呢？下面呢，就是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所做的有关报道。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表示，目前的美中关系正处在一个拐点。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兰普顿教授在2015年提出了美中关系接近临界点的看法。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的现状？
It's at a tipping point. I wonder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Well, in the short run,
在短期内，意思是指至少在今后2到3年的时间里，这个关系都会困难重重，而且我认为它会继续困难重重。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美中两国从气候变化或是金融稳定领域的合作中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我们会恢复到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且哪一方都不对对方构成生存性的威胁。如果你看长的周期，看从1945年以来的美中关系历史，你会看到1950年我们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20年后尼克松访问北京，与毛泽东握手言和，又一个20年后，克林顿总统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现在美国与中国在打贸易战。我认为我们会看到关系恢复到比较好的周期，但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您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One is a structural question, which is many Americans.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利用国际贸易体系。他给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他迫使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放弃他们的知识产权，而美国人并不要求中国公司这样做。所以说，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是中国在占这个体系的便宜。就算特朗普没有当选，这种感觉也会在那里，但是特朗普是给火上浇油，因为他有一个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理论，就是双边贸易逆差本身是件坏事，这导致他征收关税和打贸易战。我想觉得中国没有公平的按规则办事，再加上特朗普认为双边贸易逆差是坏事，虽然没有什么经济学家同意他的这个看法，但他就是这么看的。两者的结合导致情况恶化。
Trump's belief that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 are bad. Very few economists agree with that, but that's his view. And that's led to the exacerbation of this situation.
美中关系的基础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吗? 如果是的话, 原因何在?
There has been a concern about security and a feeling that China has not been playing by the rules in that area either. So when the
对安全方面有一种担忧, 觉得中国在这个领域也没有按照规则行事。 当国际海洋仲裁法庭作出裁决说，中国不能在一个岛礁上填沙，然后把它称为一个岛。中国拒绝了这个国际法律的裁决，导致人们觉得中国不遵守规则。除此以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奥巴马总统说，中国不会把这些新建岛屿军事化。 而中国通过部署飞机和跑道等，把它们军事化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有一个幻灭感。另外就是习近平主席采取的与邓小平相反的态度的问题。邓小平说韬光养晦，习近平主席正好相反，他宣扬中国梦。 以及中国到2030年前在人工智能方面击败美国等等，美国人把这看作是一个威胁。所以，部分的措施，中国领导人的变更，对华盛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称为是修正主义大国。您认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吗?
I think that's much too simple.
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中国部分是修正主义，部分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 但是更早的时候，当邓小平在70年代末进行市场改革的时期就开始了。这使得中国获得了它的经济奇迹，而且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国际体系的一些规则中有很多可以获益的地方，这不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的例子是拒绝接受国际海洋法庭对南中国海的岩石、珊瑚礁和环礁做出的裁决，尽管中国是这个条约的缔约国。您曾经担任过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美国的情报界认为，在间谍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了俄罗斯。您怎么看？
China is actually a bigger threat than Russia. I wonder where do you stand on that?
Well, I think it's
我认为这有点夸张，要看什么样的威胁。显然，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就像美国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一样，间谍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古老。但是我认为。 俄罗斯在美国2016年大选中所做的事情，干预美国选举，比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为糟糕。特朗普总统因为中国在爱奥华州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公开的广告，而在联合国抱怨中国在干预美国的选举是可笑的。这没有什么错。 这是完全公开的。如果他们把它隐藏起来，如果是秘密的，那会不一样。但是它是一则公开的广告，我们不应当对此提出抱怨。Bo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您对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有什么看法？这对今后的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
美国与中国都试图找到总结这个关系的说法。我认为这些说法中没有哪一个很好，因为他们试图用一个口号来形容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人们以前谈到战略伙伴或是战略竞争者， 我认为你会看到的是中国和美国将在一些领域进行竞争，但是他们在别的一些领域也会合作。很有意思的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如何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使得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合作的例证。类似的，习近平与奥巴马同意不把网络间谍活动用于商业目的，这是进行重要合作的另一个领域。所以说，你会找到合作与竞争共存的领域。华盛顿和北京都得学习的是，同时进行合作与竞争是可能的，但是说美中之间只是合作性的或只是竞争性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将既是竞争性的，也是合作性的。
That's possible to do both at the same time.
恶化导致一些专家担心美中两国会滑向新冷战，您有这个担心吗？
我认为冷战是一个很有误导性的词。我们与苏联打冷战时，我们有成千上万枚核武器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瞄准对方，这并不是美中之间的情况。在美苏冷战期间，双方之间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接触很少，显然美中之间有很多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接触，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避免使用冷战这个词。
前些年有人建议美中之间应该签署第四份公报或是联合声明，以界定今后关系的发展。您认为现在是签署这样一份公报或是声明的时候吗？
Well, I think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both make declarations.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应当对他们在对付气候变化、流行病或是金融稳定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共同利益发表声明。哪一方都不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合作来解决。当人们看到美中两国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的时候，他们会对双方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竞争，不那么害怕。我认为在政治军事领域，中国应当明确表示他无意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美国应当清楚地表示他无意试图通过想法以外的途径来改变中国的政权。这两个国家相互合作比冲突要获益更多。
The two countries have more to gain from working together than from conflict.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end goal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在您看来，特朗普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战略遏制还是经济脱钩
？Containment or what does he really want?
Understanding Trump is often very difficult, but Trump.
解读特朗普经常是困难的，但是他有一个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理论，即贸易逆差对美国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他要扭转美中贸易中的不平衡。他还想改变中国的行为，即基本上不公平使用贸易措施，就像我先前提到的。我认为这是特朗普的目标，他能否实现这些目标还不清楚，可能不可能实现。但是这与试图完全阻止中国崛起意义上的遏制不是一回事。我的意思是，美国好几任总统都说过，我们接受中国的崛起，这对我们有好处，对中国有好处，对世界也有好处。遏制的说法不是总结美中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两国军舰今年9月在南中国海险些相撞，新曝光的视频和音频资料显示，中国军舰警告美舰如果继续航行，将要自行承担后果。根据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从英国国防部得到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国船只警告美国的军舰说对方正在危险航线上，并且发出警告说如果你不更改方向，你们将自行承担后果。美国军舰的回答是，我们在进行无害航行。在同时曝光的一份视频资料中，画面外有一名美国海军水手说中国军舰在试图驱赶我们离开。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一的报道说，这是我170舰海上拼刺刀。今年9月30号，美国的凯迪特号驱逐舰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说的南沙群岛，展开自由航行任务时，跟一艘中国军舰险些相撞。当时中国军舰逼近美舰，两艘军舰一度呢只有差41米的距离。后来美国军舰改变航向，避免碰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上个星期六一篇报道说，根据他们得到的美国军方统计，自从2016年以来，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曾经遭遇中国军方18次不安全或不专业的接触。在另外一方面，有台湾学者建议台湾应该仿效朝鲜边境的板门店，将曾经的军事对峙重镇金门和马祖设在两岸对峙中的非武装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曾经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金门和马祖直到1992年才解除了战地政务，目前仍有少量的驻兵。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副教授陈建甫最近在一个座谈会上表示，朝韩两国之间的板门店有非武装地区，一旦台海发生危机，马祖要成为两岸的非武装地区。有分析认为，在现代两岸现在的军事能力条件下，金马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已经被削弱。陈建甫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现在过去金门马祖是在两岸对峙下有陆军或是说炮兵阵地，那现在为止这两岸虽然有一些对峙，可是都是所谓的空军或是所谓飞弹，所以基本上陆军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对峙机会已经不大，所以非武装是未来马祖或是在金门其他离岛必须要去改变的，否则这些所谓的居民在特区里面其实基本上都受到一些所谓的法律的限制的。
陈建甫说，设置非武装区也可以让金门和马祖在两岸和平交流中发挥中介和疏导作用。
因为现在整个南海跟台海情势都比较紧张一点，那我就觉得说透过一个非武装区可以化解彼此之间对彼此军事冲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疑虑。
淡江大学未来学研究所专任副教授兼所长季顺杰说，两岸与其舍近求远把高层会议开在第三方，不如选择马祖。纪孝顺对美国之音说，
那以前台湾习惯，比如说像类似的马习会，或者是之前1992、93的时候会面，都习惯到新加坡去，那其实舍近求远。那马祖身为，既然马祖的特殊地位，在中国那边也有连江县，我们这边也有连江县，所以应该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连结点。所以如果说现在既然已经是追求和平，那马祖如果当作一个非战区，然后有机会让两岸在这边进行比较高层的政治交流，我想应该都是很顺自然而然，可是那象征一个冷战的结束，跟象征两岸的军事这个对峙或者是军事对抗的一个和解的一个很重要的表征。
学者认为，马祖一直给人以军事战地特区的印象，这样的外部设置限制了马祖的发展，马祖需要走出这样的局限。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的陈建甫说，
我们欠马祖很多那马祖人觉得对这个两岸之间，他在过去两岸军事冲突的时候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嘛，那现在我们应该还给马祖这样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机制这样子。
季顺杰同时认为，建立非武装区不代表台湾应该降低自我防备力量。他说，
还是两岸的军事对抗的还是没有完全解除嘛，所以还是必须要有，台湾还是必须要相当的军事的防卫的这个机制跟装备嘛。就你看前两天那个美国这边的也对蔡政府的提示，我们要展示自我防卫的力量。
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人权团体呼吁政府通过亚太经合会，也就是 APEC， 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并且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关押不是个案，目前有500位台湾人在中国被失踪，超过1000位台湾人被非法拘禁。
所以呢，台湾呢，我们必须要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在两岸这个关系急动的情况之下，能够透过 APEC 的会议呢，能够去结合所有跟我们共享自由民主法治的这些的国家，大家能够来共同关注中国的人权。
尤美女委员还说，也许有人会说 APEC 与人权无关，但是APEC 成立的宗旨是促进亚太地区经济成长发展与人民福祉，所以发展与人权应该也是 APEC 的重要目的。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团体近来也都会在 APEC 峰会召开前要求各国与会领袖对人权议题发声。李明哲的同事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表示，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今年10月19号原本要前往中国探视李明哲，却被台商告知李明哲已经被移监。这种没有事先通知家属的做法，再度证实中国政府完全不在乎人权，也不在乎家属的探视权。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林也呼吁，台湾政府应该透过各种国际场合关切人权议题，包括中国的人权状况。
尤其是在 APEC 的会议上面，其实我们的代表会遇到中国的这个习近平先生嘛，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面，事实上他更应该要去代表台湾去说出要求中国立刻释放李明哲，以及要求他们去改善他们自己本身的人权状况的这些事情。
邱一林还指出，台全会在日内瓦拜会相关机构的时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关中国普遍定期审议的会前会上，遇到许多来自于中国、香港的维权人士，以及声援维吾尔和西藏的团体，甚至还有来自于拉美的团体，他们都同声控诉中国侵犯人权的状况。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怡碧表示，亚洲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缺乏区域人权监督机制的地区，APEC 不能回避这样的责任，当经济走在前面的时候，人权不可以被忽略。黄一碧还建议 APEC 应该把人权当作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促使各国重申个人自由的可贵，同时把企业与人权列为讨论的重点。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表示，台湾应该在 APEC 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洽签的过程当中提出设立亚太人权法院的诉求，因为区域经济的整合势必带来更频繁的人员移动与交流，而所衍生的人权纠纷应该透过跨国机制来处理。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理事宋承恩表示，人权与区域经贸息息相关，正如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的演说揭示，唯有建立在民主、自由、尊重多元的基本价值上，区域性的经贸与发展合作才能走得长远，这也才符合亚太地区人民长远的利益。2018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将于11月12到1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台湾著名企业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将代表蔡英文总统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次节目是由杨晨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见。